好，各位文思讲堂，政法学堂的同修们，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诸位放掌。各位又是难得的周一晚上，我们乐器学习印祖文操。刚才在讲之前呢，我想到一个公案。晚上呢，因为初一不是在讲观经四帖书嘛，晚上我备课的时候呢看了一下，突然想起，就是观经四帖书的缘由呢，是很多法师乃至菩萨造的论点呀。啊，当然这个论点它是表面的，跟佛经讲的，哎，是两个角度。那么当时100多年几乎就是一片倒的说净土法门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特别想说，那100多年的众生，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共业呀。那100多年的众生，可能有的甚至已经轮回两次。在这100多年是以两世的身份来接这个法缘，居然就没有机会能够深信净土，念佛即可即生这个往生成就。哎呀，我说这是一件多么惨烈的事情。所以想到我们说什么叫做信仰，信仰啊，实际上我们好多时候在商量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啊，以至于有的学者也在深度的研究做出一种判断，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为什么呢？他说比如说其他的外国人的教养什么，不管说某某教或者说另外某某教吧啊，人家在体现这个信仰素质的时候，是不在他们的教主的有无和教主所说的对错上来跟别人进行交流的，也就是根本不跟你在这个上面进行讨论，没有讨论的余地，是不容分说的啊。就我们本教的教主是否从在一佛，这就简直是一个，就是还要问这种问题，就是根本已经不在信仰一个水平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佛教徒啊，晚上我也在想，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商榷和讨论信仰和经教啊，而且我们长久以来往往还形成一个弊病，什么呢？重论点轻经教啊，长篇的大论大部头的论呢，里面觉得讲的非常的就是齐备吧，菩萨造的论，但是呢对于佛经反而觉得不如论点重要或者讲得到位。另外就是重，有时候啊，特别是禅宗有时候更为突出，就是重祖师轻佛，这也是曾经出现到现在还有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现在要讲到 诸位居士同修呀，可能还到不了这地步，有时候见地。可是我也很可悲的感受到，我们有时候是纵师兄请佛法，几乎很多同修来朝我提问的时候，都是说我听一个师兄说怎怎样怎样，然后他就对佛法或者说对于经典产生了质疑，就要请问一下，请教一下是不是这样？这个信仰素质很差。就是当我们本来信的这个法呀，一旦有一个凡夫俗子，甚至已经萍水相逢，根本就是乃至说道不同，他随便讲几句话就可以动摇我们的中心，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所以在刚才讲的这个标准来讲，我们几乎是没有信仰，不是几乎，是完全没有信仰的。请大家扪心反思，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我们到底真的信了多少，有几分啊？今天我们讲赴永嘉某居士书四，这是印祖文钞的这一组哈。这篇文章呢跟前三篇相对来讲呢，可能是他们的来往的书信呀，一直围绕这个主题比较多了啊。那么这个永嘉某居士呢，可能他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印祖请教关于这方面，特别是他，你看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很有名，当时就是叫王根兴啊。那我们现在有的也听过他的，看过他的一些著作，哈、啊，可能就是一来一往的一直在讨论这个啊。所以大家来看啊，你看一开门见山的印祖就说，云溪大师立法教人，皆从平时处着手，依之修持千稳万当。啊，这一句话好像说怎么啊，一开始写封信的就这么说，那他们肯定又是前奏啊。你看我们根据前面的几篇就可以看出来，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弥陀中论啊，然后呢竟然就是对这个王根兴的著作呢啊就产生了师兄效用了啊，然后就在他的著作中居然怀疑像莲池大师、藕益大师这样的大祖师爷，他就产生了怀疑，才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请问印祖啊。那还算他有福报，他还至少他还觉得印祖有可能要比他强点啊。你说强吧，印祖一封又一封的书信已经说了三封了，他可能还在这个上面围绕着不放，这就是跟我们当下的很多时候的现实情况一模一样啊。那印祖就跟他说了，莲池大师，你看立法教人，这是祖师的家风啊。立法，因为一代教法在他们来讲已经宗说都通了，自利他利也通了啊。那么在这样的大善知识来设教呀，他这个设教是怎么设教？一定是根据自己的修行的成就以后，在肯定他自己也有风格也有秉性啊，那么在苦修也罢啊，在这个蒙风上也罢，他的个人魅力啊，乃至他的这个著作中啊对于学修见解的传达等等，他一定有风格有气质啊，这就是一个祖师所谓的立法。你就像印祖，你看其他的不说，我讲的这篇文章这个封面上就是他老人家的那张像，那张完全不笑，两只眼睛直瞪着你，可以把你穿透的这张像，这就是印祖立的一个法啊。难道他老人家真的不会笑吗？啊，你看我们讲一涵这个大兴善寺田和尚书的时候呢，有一个祖师爷就是啊，一辈子轻重没见过他笑，可是呢他退居了以后他居然笑，大家都以为说他曾经不会笑，他说我为了领众啊，不能够这个戏论，所以为了以服人，他从来不笑啊。这就叫立法啊，也在设一个教，说是立法教人呢。那祖师爷因为在他的因缘中也有跟他相应的人，他得对他们负责，那么就一直这样展现出来一个学修风格，让大家一直敬仰啊，并且这个随着他学修啊。但是呢 后面说皆从平实处着手，也就是说老老实实的不谈玄说妙，不搞什么这个神通乃至各种各样的这些邪命活计吧。平时处这个做到很难，也有代价的呀。你像我们现在常说到一些油嘴滑舌的话吧，有时候佛门也讲到说，和尚不作怪，居士不来拜，有这样的话，那大家从中可见一斑，就是有这个市场嘛。那么有的不会不对三宝住持正法负责的，他就开始作怪，反正是搞一些卖弄玄虚的，博眼球，大家都觉得这个对，这个好，这个玄妙神奇。现在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我们不是常常说听骗不听劝，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大家不要听了以为说，哎呀，我常听法这个正法学堂这么长时间了，我那个就是说不在此列。你也要不要吹牛？你有一天遇到这种因缘，你试试啊，很可能你马上你的这个正知见这种相续性就被转了啊，所以从平时处着手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但往往是最不受欢迎的。你看这里这不就遇到这样的一个劫吗？否则印祖怎么还要在这里说一次呢？所以说一资修持千稳万当，就是不会出错啊。千稳万当有一个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容易退再一个容易走偏，第三个就是纵然走对了，甚至还走得不错，越来越渐入佳境的时候的特别致命的是比两者前两者的危害是更甚的，就是得少为足不修了嘛，还稀里糊涂也就这样一旦修的觉得自己感觉还不错跟这个经教呀祖师里面非常吻合，然后越来越这个长驱直入的时候呢，突然间一念我慢升起来，楞严经里面的50种阴谋每一种都是这种过患突然间升起来了。你看后面讲到断不至得少为足着魔发狂这就是跟正眼人、明眼人的功德，为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有益于我们的菩提道呀！这种有益，他是想方设法、千方百计不让你出篓子，你像我现在很多善知识，我稍微今天，这个真的有时候到处都是菩萨，前段时间到哪个寺院，忘了在灵隐寺还是光孝寺吧，那这都是大寺院主刹呀。杭州、广州的主刹嘛，你想想，哎呦，一堂法讲下来，完了又有那么多的同修哇，又要赞叹呀，反正人都喜欢说好话嘛，听了就信了嘛，哇，心里又有那种美滋滋，很久没感受的那种美滋滋的感觉一升起来，哎呦，结果这会儿一个同修就给我拿过来一个小袋儿，塑料袋儿，当然因为广州那边嘛，他装了几个桂圆，就是那种新鲜，但是里边有两瓶饮料。这个饮料上面就是说，其中有一个字叫爽，又是冰镇的饮料，冷的饮料嘛，冰镇更就是说冷藏喝了更加，然后很大的一个字叫爽。你看，那我当时我们也不是说非要什么牵强附，我就说就读懂说，你不要这份生你根本就没有一点点实行实修，只不过耍弄几下嘴皮子。博个满堂财你就以为了不得了。这也是在一种某种意义上的得少为足嘛。得少为足，你看着魔发狂，要么欢喜魔要么是这种天魔外道非精妇人，楞严经里面讲的。这是真的。真是这样的，为什么讲到说不修还没关系，一修就越麻烦为什么？就是有一念这种增上慢在其中夹杂进去就很危险是一个可以让你颠覆性的祸害所以你看后面就讲到，先说莲池大师，后说王根兴入道之要未能十分明了
啊，一语就给他定了，未能十分明了，那就是有几分，也许还可以，更可怕嘛。刚才我们讲到，啊，我们以前也常说，为什么说，这个完全不入套路的呢？他还祸害不了人，他没办法让你动心呀，就是这个没有十分明了，就是不没有熟透，夹生的，但是看上去又十分诱人。啊，你跟着感受一下嘛，还好像更接地气啊。所以你看说，便任意操笔，四开大口，抹杀一切，虽有弘法之心，实任坏法之秋。哎，善因感恶果啊，他自己那么以为说，就开始可以任意的纵横经教啊，点评祖师。啊，那我们这个内容也要跟前面的配合起来看。那因为他前面就觉得弥陀要解呀，你包括弥陀疏操都是有问题的嘛，啊，所以印度说任意操笔，啊，大家知道任意这个字呀，你是凡夫的时候是不可以的，啊，你如果说从修正上来讲嘛，佛都在经典里面是汝不可信汝意。啊，不可，你不要自己相信自己的念头，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妄想第六意识中，你不可以相信自己，啊，除非你证了阿罗汉果以上的证的这个圣果，才可以相信，才有把握，也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才算是，啊，从阿罗汉起才算是一部分开始正确了，再慢慢的进行全盘的正确成佛之道。啊，所以你还火候没熟呢，就在这儿开始兜售。那么大家想想，你看他说抹杀一切，就是其他的都不如我了啊。实际上我们讲的跟前几天吃榴莲一样，有的啊同学拿了一个榴莲，这个榴莲呀，你自己熟了的啊，跟他这个。是生着摘下来放熟的，完全是两码事，啊，有的熟的它是从外地那个寄过来的，这样的一种长途这个颠簸啊，那么它还哎打开了，还看上去很新鲜的摘下来，那么这个海岛上呢本地的，它摘下来的时候是生的放在那儿。又硬生生的放了个几分熟，那弄开以后不是坏了啊，就是朽了啊，味道都不对了，这其实就叫做没有十分明了，没有熟嘛，不是自然熟嘛，水到渠成不是这样的，没有大开元解，所以呢虽有弘法之心，实任坏法之咎啊。什么怎么搞的呢？大家把这两句话记住，我们往往也犯这个过失。此皆有不清明眼知识，真正有法眼的善知识，它不清净。啊，为什么呢？前面讲到，善知识都是从平时处着手的呀。他觉得不过瘾吗？啊，没有激荡他的这个啊，这个高超的见地啊，这个痛快的这个法语，乃至。充满了宗教激情的信仰，他需要这些啊！现在我们很多居士同修，他就需要这些。可诸位要晓得，这些他只不过还是个世间事、俗事啊。真正的佛法，包括求生西方啊，某一天我们可以会对真的会这个对这一句“原来退步是向前”有更深的体悟啊！祝愿大家能够更早的对这句话有更深的体悟。啊，所以说你看不清明眼知识，即反心自问二病所致。这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些居士，特别是久修的啊，或者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这种居士，走着走着走偏，一个他轻慢善知识，很可能刚刚开始还清净护持啊，慢慢的这个不是关公了，开始关过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啊，觉得他还不如我。就开始揭竿而起啊，另立门户了啊。那在这个时候我慢的催促下，他还能够有这个反省自问的能力啊。 他还能够有这个能力吗？啊，诸位想想，这是两种病，心病，障道的，啊，这个最麻烦的一个病。反心自问，就是咱们常说的惭愧。他没有惭愧心吗？已经不可一世的，觉得自己这个好像弘法利生，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都系在自己身上，实际上他又见解没开啊，这很可悲。那印祖这一段话大致这个意思啊。后面讲到具体的事情，叫心跳噩梦，乃宿世恶业所现之兆。有时候我们也做了梦了来问啊，我说我也不懂啊，啊，但是我想说，不管好坏，你念佛总归会越来越好，或者说不那么越来越坏啊。这里运作也是说，啊，虽然宿世的恶业将要所现，当然这个印度给他就着永嘉某居士这么说的啊，大家也不要对号入座啊。比如说你心脏运动量少，稍微紧走了，比如心跳的呼通呼通，你就因为这又是要来遭什么恶报了啊？这个是量情而说的啊。然现境虽有善恶转变，在乎自己恶业现。而专心念佛，则恶因缘为善因缘，宿世之恶业翻为今世之导师啊！你看，我们说他说莲池大师从平时处啊，印祖他老人家说莲池大师从平时处着手，你说他老人家何尝不是更从平时处着手呢？啊，现境虽有善恶。转变在乎自己，所有的修行就这么是办，是不是？啊，我记得十二祖在他的开示中也讲到，说关于是这个定业和不定业的问题啊，说定业和不定业呀，实际上也是定而不定，不定而定的啊。你比如说，纵然它是定业。我们受报了，大恶业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能够发大心勇猛啊，然后把这句执持名佛号呢是给念起来啊，念起来以后精进不懈。那么这个时候呢，猛的啊，用力之猛，精进之这个非常情所致，那么就能够把以为要来恶报的定业转了。那他就定而不定了啊，或者说这个不定业啊，不定业就是不一定来受报应，但是你突然间呢退了心了啊，实行上面有了亏了啊，退了亏了，那么本来是不定报的，他也来报来了，那就不定业成了定业啊。所以实际上这个道理就是印祖这里讲到的，现境虽有善恶转变在乎自己啊，恶业现而专心念佛，则恶因缘为善因缘。为什么？因为他成就了你念佛啊，他逼使你升起了厌离心。就像韦提希啊，韦提希的因缘呢，那实在是够恶了，儿子要杀他呀，哎，结果弄得他去向世尊请法，还请了一部这个无量观经观无量寿经出来，啊，还弄得功德无量了，你说啊？所以这就是宿世之恶业翻为今世之导师，反而成你的啊这个成就法的一个决定性的增上因缘啊。但问题是什么呢？虽然这么办就能这么好，可是人人都想这么好，却做不到这么办。大家来看，昔世人多被业缚，不能转变，这就是我们的常态啊。这个业力呀，哎呦，真的是 我说修行人呀，确实很苦啊。你说明明知道理放在这里啊，起心动念不能随顺教诲啊。那么有时候这个修行的诀窍又没有摸到，又不能死心塌地蹲下来念佛啊，甚至又做不出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出世，这样啊彻底忘我的这种出世的这个钢骨啊大志气，所以就导致的，哎呀，前怕狼后怕苦啊虎，一会儿说想修啊，一会儿呢又跟世间法又冲突。啊，过段时间呢，又心存侥幸啊，总之就三三两两，这么把点善根也给就耗得差不多了，啊，所以这多被业缚，不能转变嘛，他没劲儿呀，没有这个心力，啊，既靠不上自己的心力，又不能祈请仰仗自己的啊相应的诸佛菩萨加倍，信心不足，半疑半信，试试看。啊，不晓得行不行？等等，诸如此类，都是这样的。所以说，遂成落井下石，苦煞加苦也。哎呀，我说印祖呀，真的是太有智慧了，怎么想起这个词儿叫落井下石，用在我们这里太是恰似其分。这个落井下石不是有人守在井里面等着我们掉进去了落，而是就。有一点就是说，自己拿着石头把自己砸的往井里砸一样，就这样，无力回升，无力转心，啊，夜来了，我看跟着走，也有一些惭愧心，不能说没有啊，也时时去忏悔，但是夜来了还是跟着走，转不了这个夜。转不了这个业，倒跟着走。可是呢，关照也跟不上，啊，信心也跟不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等于说后业又在顶争前业嘛。我们常说的总现相生呀，本来是向着出世解脱，结果呢又给扣了一篮子轮回的计划啊，说成落井下石，苦煞。加苦也，啊，这是这一段，又是印祖对于，这个恶业恶报现前的，啊，这么一个知见吧。那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是具体说光以目盲，不能看经书字。印祖一直眼睛不好啊，你看我们有时候看他的那个法相呀，那个大。两个大的眼袋特别突出啊，那就是一方面，因为他长期那会儿月葬呀，啊，月葬是特别费眼睛的，诸位没月过的不知道啊。你像我们白话这边月葬的师傅嘛，有特别精进的啊，原来月葬精进的，但是呢，现在眼睛就是要，我们也说起来说要劳逸结合嘛，啊，那么一套龙葬呀，一天要看到。像这个节奏，要看到7卷以上到10卷，有可能3年才能把藏经阅完。啊，你每减少一卷，就要增加一年的时间；每天减少一卷，就要增加一年的时间。啊，所以说这个，哎呀，再单独亲近一次释迦牟尼佛啊，给你开小灶般的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直接呈给你，你这个福报得有多大？啊。所以确实，印祖的这个眼袋也是因为眼睛不好啊，一个是老看藏经，二一个眼睛不好，本身就不好啊，所以印祖说，这个也是眼睛不给力嘛。今夏你作结成方获十亿论，当然印祖也说了，常有一对人说，念佛方能消宿业，结成自可转凡心。我想他这篇论文呀，在他的构思或者生性发挥中呢，一定是围绕着这个。结成自能转凡心，未及半而目力不堪，还没写到一半，眼睛不行了啊，因思终止就停下来了，这也是因缘不具足啊，障碍太大啊。所以你看，上欲东岳专心忏悔宿业， 倘能木立烧墙，当续成之。啊，这是就讲到说写这个论文，啊，这个姻缘，嗯，暂时不具足嘛，就是先停一下啊。准备说一到入冬呀，不管是印祖在这个，啊，这个灵岩山也罢啊，或者天下的丛林吧，禅宗也罢，净土也罢，一般到冬夜都是打禅期、佛期，啊，因为冬天嘛冷嘛，也很少外出，就跟夏天热安居一样的。那么我们常说冬参夏讲，就是冬天打气打的比较多，行的比较多，夏天呢学教解的比较多啊。所以你看这里是丛林归置，你看冬夜专心忏悔，所以就是大家共修。打佛七啊，他想的是如果说业力再能消一些啊，他假如果木力稍强，当续成之，还继续把它完成啊。但是有时候这个接二连三呀，由不得你啊，印祖也是由不得他老人家啊。后边你看又来了，又于去年应城西州居士修普陀山志啊，光亦以木力齐缓两三年。我们现在的话，能看到印光法师啊教刊的这四大名山的山志，都是他老人家的功德啊。印祖的这个教刊呀，编辑思路呀，心细啊，这个心能够细到这个面面俱到、点点滴滴，都是非常人所能力及的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法本呀。本来是，你包括我们常讲常说的净土十要，包括里面的弥陀要解啊，还有观经四帖书，那你看后面就会想到这些最透出之见也最要命的净土根本法宝啊，都是过了印祖的手眼心，我们现在才说可以放开的去学习，不会有问题啊。否则在这种历史的长河啊，那么这些大祖师爷们虽然留下来了这个甚深的开示法宝，但是他有的弟子呢并没有开元解，没有开悟啊，甚至因缘中呢就是不一定能够把他们给整理得很好啊，再加上有时候这种遗失呀，这个就跟一方众生的因缘就不具足。啊，那全凭印祖这个时代呢给我们恢复了好多，就跟真的跟恢复建筑一样，恢复人家是恢复建寺院道场啊，他是恢复这个法宝，哎，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真的不可思议啊。目明就是假如果眼睛好点了，明亮了一点了，愿尽五六年历，将大藏所有观音事迹悉分门别类排成复释，详录本文于下。啊，这是指的普陀山，他要修这个山志，那么他想就是用五六年的时间呀，把大藏经里面啊，月藏的应该是龙藏呀，所有观音菩萨的这个灵感事迹呀，他想分门别类。啊，就比如说视线的是这个鱼篮观音这一类的啊，海岛观音这一类的，送子观音这一类的，各种感应的这个感应的一个效果或者特色，乃至众生求的时候所承满所愿的内容吧，他想把它进行一个类别的一个划分啊，然后呢详录于本门语下。啊，想做这么一个设想和功德，而且你看他说，书成，啊，老和尚计划的非常的到位啊，书成刻板两副，啊，那会儿的刻板都是木头，不是像咱们现在越来越什么电子扫描呀、什么影印呀，哎呀，这些叫都叫不上名了，那会儿呢必须木头刻，诸位有机会啊去一下南京金陵刻经处，啊。后面也讲到那是洋人山呀，把人家的宅子给舍出来，流通法宝。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金陵刻经处的那些手艺人呀，啊，也不多了， 啊，但是确实他们也不是在那作秀啊。我们现在很多旅游的地方在作秀，找一个人在那就这么操作着，每天就是弄点门票呀，算个景点啊。但是精灵课件书里边确实含有这样的手工老师傅在修补和重新填充这个宣纸的这个刻板印刷，木板刻上这个字儿。那个感觉，你可能只有到了跟前才能够升起吧，也不可说。那还计划说一存经房，一存本山。你看，给这个流通的这个经房是当时应该是他当时号召有一个流通经书、印经书的这么一个地方比一切有缘同沾大事，不思议恩。希望诸位都能够观音菩萨接缘，看了这些感应的故事以后，能够升起决定的信心啊！哎呀，一切法只要能升起信心，怎么都好办啊！信心就是决定性的入道的玄关，它就挡在那里啊！你绕过去了就进门了啊！你绕不过去，挡在那儿，你就信念起不来啊！但是呢，若木仍如旧，则只可曰命也。何如而？你看印度也是随缘的，他常有一句话叫"宁做斋饭自了身，不做弘法利生梦"。实际上，他也是玩命弘法的人，写这个书信写的简直是，后来这逼得只能写一函便付了。大家想想，那么这么弘法元圣的一个人。但是你看说，如果实在不行了，人家说那也只可认命，就随缘嘛，没有办法。这有一个是这也无可奈何，另一个说又有何妨嘛，就是能放得下啊。这是第一段，再往下看啊，大教东渐，所有派别盛衰，非独破权藏一文既记者不能。就是佛法到了咱们东土以后呀，整个这个住持法道流传法脉中呀，特别是佛教史，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呀，诵诵经嘛，学学教嘛，你说学历史干什么呢？佛教史，实际上诸位要知道，学佛教史啊，也能让你以史为鉴，向这个大祖师爷们的行旅看齐。我们学习佛教史啊，千万不要落到那个研究哪一哪一年哪个朝代谁最厉害，佛门弟子不要搞这些，但是你要看到佛教史里面写的大多有这个高僧大德的这个行旅做派呀，他们是怎样来这个寓众摄人啊，接引众生的。所以这个看起来，你他们的苦修，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讲，就比如说印祖，几十年如一日闭关，虚老三步一拜的磕五台，这个建了那么多道场，建好就走，这还用远说吗？这就是佛法的时代呀，一个又一个的时代，佛教史呀。所以在这里边，你像什么高僧传呀，包括登录呀，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文献书吧，里面有记载，非读破全藏，一定要把三藏全看完，而且印祖也太知道其中的这个相关厉害，非要读破全藏这还不算，你还得有记性，一文即记，就是看一遍过去以后就能知道，忘不了。至少一说的时候，马上在这个心里、脑子里面能搜索出来，除非这样的人，才能够说了解一下这个佛教史里边的细节、宗派兴盛，这个佛法兴衰，如果不能这样，唐率而为，不但不足为佛法光，反为佛法辱也。你看，就是你呀，还没啥世面， 那个一大藏经里边那么多的经论，这儿这么如此说啊，那儿就这个那样讲，那你自己有时候这个根本的出处你也搞不清楚啊，张冠李戴，人云亦云啊，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率尔而为嘛，就是根本不深入，然后自己还好说好影啊。你说实在的，不要说我们，也不说这个佛法的这个专业的学修中了，就是世间搞学问的啊，很多这个大教授、老教授都是搞学问、佛法学问，那经书论点看的好多呢。但是呢，他们有一点就是说，在考证上，他们都会说，要以最越古老的作为第一手取证的资料。啊，就因为说那个呢越接近当时的时代，他们人家也是有套路的啊，所以说搞学问尚且不能够率尔而为，我就亲眼见过在一个学术会上，由于一个老师在引用了一段话以后，被另外一个就给当场给这个驳住了啊，当场就反驳他，为什么呢？说你现在引的这个话，你说你著作的出处呢是再引用啊，他说这个原文在哪个经典里面的多少卷多少页他只知道啊，真的厉害啊啊，结果也是当场很尴尬。你看人家还在这儿这么慎重，不求个率尔而为，那么我们就是比如说这王更新吧，你能看多少卷，读了多少卷呀？不知佛法大海重重无尽啊，还在那率而为，那就是不是为佛法增光了，是在坏乱佛法，在拜法啊。再往下看，十往生经，经藏无有，不须辩求啊。及诸经礼忏悔文、西方礼赞等，若记若闻啊，多是善导观经四帖松中之文。若将四帖书上品往生章注详看，方知所言观经直举观经一句，下集详释非全体尽属经文。这段话大概意思啊，比如说他可能是对方呀问出来找这个十往生经啊，那藏里面没有，印度就知道啊，这个藏经里面没有，说你就不要找了啊。那么又后边讲到这个所有经典里面讲到这个礼忏啊，还有西方礼赞呀这些，你看他讲到说多是善导的观经四帖松中之文，大家听出来了没有？这个是在讨论，肯定是在讨论这个允嘉某居士又拿来的一个什么所谓的著作啊，或者就是弥陀宗论里边的内容吧。所以这里印祖就知道说是哪里来的啊。而且你看说，如果你把这个观经四帖书里边讲到的上品往生章注释仔细看一看的话，就知道说就方知所言观经啊，只举观经一句，下集详释非全体尽属经文啊，不是说全部都是观无量寿经的经文啊，就是说一句经，然后下面就自己说了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一段话呢有针对性啊，那我们看不到这个来信的问候，所以呢就这么大概一贯而知吧。再往下看啊，善导观经四帖书中国多年失传啊，净方由东瀛请来金陵刻板。哎，讲到这里呢，那个年代呀，很多的经论中间就夭折了，也就证明说，其中这几百年的因缘中啊，那么这些人就没有看到这些法宝，特别是像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啊，那说中国多年失传的。是从日本，就是杨仁山从日本又请回来的，甚至连藕益大师的年代他也没有看到过这部论点啊。 那么由于这么法宝这么的颠沛流离啊，当然也有弊病啊。为什么呢？你看说，精灵刻板，而流传既久，错讹甚多啊。就是说，你刻板它是一个技术活儿，它不懂得法意啊。那这印度一看就看出来了，说，因为来来回回的嘛，到了日本了嘛，辗转这个流通啊，谁知道这个印刷呀，这个抄写呀过程，所以说错愕甚多，错的地方太多了啊。即诸经理忏悔文，艺术恶谬不少啊。这就是刚才讲到上面的这个即诸经理忏悔文四帖书。忏悔文互观亦可证其少分啊，因为是出一个人的手笔嘛。愚者亦有一义可证之处，相互证明的。哎，比如说两部著作，那么这个里面你没讲到的，或者讲的不清晰的，在那个里面看到是他是那么说的，毫无问题，这就相互你看可以证其少分啊，其他的也可以依照着他的这个依照他这个法意给他灌下来，给他纠正出来啊。光10年前曾一再阅而标之，还是在讲这个观经四帖书，虽未敢避其复彼初出之源，然亦正者多。而正恶者少，唯自性得极耳。啊，这段话呢是印祖啊跟对方讲到，一个是从日本请回来的宝典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乐藏的重要性吧，啊，就是你要有见识，有这个。有见过这些事儿，没有见过世面的话了，那你看，就轻易的这么做，不但是不是给佛法争光，反而是拜访呢？啊，这是这篇文章的第二段，下面我们再看第三段，讲到这个神通了啊。我们常说三明六通，六通里边呢有一个是叫他心通，啊。他心通呢，大家一听，我估计就不要再多说了啊。这个一说神通呢，大家我觉得这方面的知识是非常，啊，就是说有意无意的，大家都会比其他的要了解的多一些，啊。那这里你看讲到的说，他心通有种种不同，且曰正道者说，因为这个通呀，你比如说，他鬼怪也有这样的。他能知道你想什么啊，甚至天人也有，只不过是人没有，哎，有的人也有啊，但是他不知道是他是属于哪种通啊，是报通呢，还是妖通呀、鬼通呀啊？那我们这里讲到的说，曰正道者说才能正经八百的叫神通啊，把这样的这一类的有正道圣果的人，可以把它说成是神通啊，如。树安无论问何书，既能一一诵得清楚，以子不辍。前面不是讲过这个事情，但是印祖呢，当时说他想讲一下为什么能做到这个地步，原理是什么啊？但是当时的时间关系，就说了下次再聊。那这次就聊上了啊。这说什么了？这个称为树安道人的，你看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问他。哪本书，什么文章啊？既能一一诵得清楚，大家要知道啊，这不是说问他大概意思，他可能看过了，记得一点，他是都能够把他诵，就是背出来，都背得清清楚楚，一字不错。那大家想想为什么？你看印度的，其人素未读书，何以如此？还是个文盲，他咋有这样的本事呢？啊，这个通从哪里来的？大家看，以业境晴空，心如明镜啊！这8个字听起来非常的舒适，让人业境晴空啊。有时候我们想想，业境晴空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当然，我们修行的人啊，比如说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我是要待业往生，就是不想再造业了，随愿消旧业，更不造行殃。情空就是一定要厌离娑婆啊，这个情见太多，染着太多了那大家想，真的有时候打一个，我不晓得这个比喻啊，我们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很多时候啊，对于解脱也罢，业界情空就是一种解脱嘛。你说是在追求，同步也在害怕，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就是有一段时间，如果我们修行的比较功夫可以啊，甚至趋向于更进一步的时候呢，你会产生失落或害怕感，因为意味着那个境界所要得到的时候呢，你可能现在最引以为豪的、最得心应手的，乃至最每天津津乐道、支撑自己生活的一些东西或者人事。要失去它才行，要把它失去了，再才能更更进一步。这个时候你会害怕，舍不得就退回来，所以打个比方就是，就跟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穿衣服的。那么这个夜间情况就跟我们赤身裸体啊，所谓的一丝不挂，有时候在禅宗里面不是讲也讲的吗？寸丝不挂，实际上讲放下那个情执，那个觉，执念。问题是我们现在都穿衣服穿得好好的，天天就是衣服穿成这样穿成那样，摆拍呀、款式呀、牌子呀，走一下这个时装呀等等，每天就摆弄这些。这会儿就告诉你，就这个衣服都不算数，都得脱掉，那才叫解脱。可是我们就光着身子就受不了了，不知道那才是本来面目，赶紧就要拿着布来遮羞。实际上这就叫无明烦恼启动所以当我们赤条条无牵无挂的时候，那就叫业尽情空，心如明镜这样的话，就是当无人问时，心中一字亦不吭，就是没人问的时候，他也不是说就想着这个事儿，准备着关到了来应付你，他是应缘，你敲这个钟他才回这个声，你不敲他一直不响的只有你扣这个钟的时候，那他才给你回这个音所以说没有人问的时候呢，心中一个字也不可得极致问者将自己先所越过者见问，彼虽久而不记，其八十田中已存那此诸言句之影子大家看到的这句话呢，从字面上还不太能够好贯什么意思呢？就是极致问者将自己先所越过者见问，就是来问他的这个人呀，实际上他问的这个书哪一段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遇到这么一个人了，假如果让你试试，那你肯定是说自己看过的、想过的、知道的，你说你给我背一下，对不对？那正中下怀。为什么？你看，他一定是说将自己先所越过者见闻但是见闻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忘了吗？你不知道像我们现在，比如40岁，你说想20岁、18岁的时候我看过个什么什么书，你还能记得吗？看过这个武侠小说什么《倚天屠龙记》呀，《绝代双骄》呀，我记得那会儿就这些武侠小说。金庸的，那这会儿还能记得几句呢？记得什么情节呢？问题是你看过，你看过的话，那个阿赖耶识呀，还记得我们老给大家讲到那个烙印是什么？点滴不漏都存在里面，所以你看印祖虽然他自己不记得了，但是他八十天中早已经存纳这些言句的影子、种子种在那儿，那么你自己忘了。他有通的这个人，他也不用说他没忘，他也从来都没有，但是他可以看到你阿赖耶识里面存的这些东西，他就在那照着说就行，这就体现在你的眼光中，就是什么，既能一一诵得清楚，一字不错那印祖就在这里做了一个反，就是一个引申这个引申呢用得特别好，我也常用这种方法跟印祖学的 你看，印度就说，你看他问世间书，他记过了以后，他就忘不了了。虽然他自己以为忘了，可是对方从他心中看出来他存在那儿。那印度就靠这个，用这个原理就来讲到，看佛经亦如是。我们看佛经呀，为什么说一称南无佛，即共成佛道，也是这个样子。古人谓一染十尘，永为道种，当于此中谛现。你看，说的就是这个法啊。啊，说个佛字儿，看个佛像，念个佛经，只要有这么一次经历，那么这就永为道种，因为它染在这个八识心田中了。啊，世间书一看，久久忘了，它还在那儿不会散失的。那想想，我们真的是，哎呦，《金刚经》里面讲到，能于此经深信者，不是一佛二佛，多少佛，众多善根。啊，我们今天这点成果也是每周一次的讲法。啊，不断的相续的这个内容，大家念佛阿弥陀佛，听到其实这也不知道，哎呀，在阿赖耶识里面怎么当时种进去的，真是生的这个大庆心想啊。那因为你看，其人以无明故蔽，了不知觉，他自己因为有无明烦恼嘛，他自己不知道呀。阿赖耶识里面不知道，虽然变现的受报，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这个原理，不知道怎么运作的啊。而此有他心通者，即于彼心识影子中明明朗朗见之，故能随问随诵，亦无差错。啊，你自己都不知道，人家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想想为什么我们起心动念，观音菩萨悉知悉见嘛。你看这个单纯的只有他心通的人。他都能这样，何况等觉菩萨呢？啊，所以故能随问随诵，亦无差错。另外，你看更甚者是，即彼问者未见此说，就是问的这个人呀、啊，他阿赖耶识里面没有染过这个种子，不知道这个书，他真的是问。那怎么样呀、啊？亦能与愚人见者之心识中为彼诵者，就是你问我这个书啊。虽然你没看过，我从你这儿提取不出来这个讯息资料，我也可以从其他看过这个书的人，我就能读得出来。啊，为什么？因为他心通的原理是，此系以他人之心作己心用，非其心常常有如许多经书记忆不忘也。也就是他的心地打开了嘛，这个平等法出现了嘛，自他不二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啊，你看说他以他人之心作己心，自己无心呀，啊，自己无心，以他人的起心动念为自己之心呀。那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这个法味，这就叫他心通。管他尝没尝，哪怕这辈子毫无希望，往生到极乐世界即刻就有，你就放心吧啊！阿弥陀佛给发的愿已经放在那儿啊。然后凡夫不了，将为有许多奇特，究其实只是夜宵会郎，障境至缘耳啊。那最后就是说，你不要以为神通是个什么了不起的，是我们本具的呀。啊，我们本具的东西，我们现在遮挡住了，哎，人家有了，我们就以为不知道从外来的，啊，多么高妙的这个奇特之法。实际上，它只是什么呀？夜宵会郎，也就是只是水落石出了，石头一直有，你不要以为石头哪搬来这个奇石，就在那儿，啊，障境至缘耳。那好，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讲了几个板块，希望大家也能早得六通。啊，往生可避。好，请大家一起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啊！那我们下次再见。
南无阿弥陀No.